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首先，我非常感谢丽丽能给我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机会，同时我也特别感谢正正的分享。我其实今年4月下旬才加入的二团，进一团的话是因为之前丽丽跟我说，我们这边暂时没有姐妹分享，希望我能把之前定在二团的分享换到这边。其实呢，对我来说，与其说这次是分享，我觉得更像是跟大家聊一聊我这1个月来的变化。我并没有取得像正正或是朱之间那样大的成功，但是我相信我迈出了第一步，这第一步其实是最难的。既然迈出了这第一步，那么我觉得属于我的成功肯定也不远了。之前发过来的那个提纲，大家应该也看到了。我里面好多都是以问号开始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。我相信群里姐妹们或多或少的，应该也都会问到我以下问到的这些问题。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怎么样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所以我在这里就抛砖引玉，说说我的体会。希望大家也能很快找到自己的答案，然后来到群里跟大家分享你成长的快乐。一切开始都是从我先想到我是谁。这个问题呢，是我在看了张德芬《遇见未知的自己》之后才开始问的。是呀，我是谁呀？我是16个月宝宝的妈妈吗？我是一个在上海努力打拼的上班族，我是一个悲观的、不幸的婚姻失败者。除去这些呢？难道没有了这些东西，我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吗？这么问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但是我不能认同这个答案，我一定有我存在的意义，我就是我。我是每一刻的我，我是不完美的我，我是内在与外在的总和，而且我觉得我将成为谁，这个决定权应该是在我自己手里。我没有必要继续自哀自怨，不停地抱怨自己的过去和遭遇，因为那些只是我整个漫长人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我的未来还很长，而且我相信，只要我找到了自己，我也能很好的告诉我的孩子，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。我希望群里的姐妹也能好好想一想，你是谁？你又想成为谁？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谁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头上一直顶着一片乌云，我觉得我的周围也是雾糟糟的，看什么、听什么都不顺心，我真活不下去了，真受不了自己现在的样子。我经常这样想，但是当我看了一些书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这里为什么会有2个我存在呢？我受不了我自己，那就说明有一个我，还有一个我受不了的我自己。那就是说我有好，也有坏，对不对？这有点像太极的图案。太极是一半黑一半白，但是实际上，当大家仔细看的时候，黑的那一半核心是白的，而白的那一半核心是黑的。当我一直是悲观的情绪的时候，那么我只看到了黑，我没有看到核心的白。其实，只有两者共存，黑和白相互和平共处，才能够达到平衡。我以前一直把愤怒、伤心、失望，各种不好的情绪，全部归结到我的外在世界，我周围的人、遇到的事。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吧，现在想来真的是很小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当时我居然也有情绪波动。就在这段时间，我在就是找人跟我一起合租房子，分担一些经济上的压力。然后当时有一个人答应我说来签合同，并且还给我打电话说半个小时之后就到。 然后呢，我就边看书边等着他过来。可是1个小时过去了，也没有人过来敲门，我也没有收到他的信息说有事来不了啦，或是晚来之类的。当时，我就又给他发了信息，问他还过不过来呀？然后我就等着，等了好久，他也没有回信息。然后我又去给他打电话，打电话也没接。哦，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很生气，然后当我意识到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就马上静了下来。我在想，我为什么会生气呀？他只不过是之前来看过一次房子，我跟他又不熟悉，而且我感受到我这时的生气，就像我之前面对孩子爸爸时候的那样，基本上程度没有什么大的差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即使这个人不过来租，其实还会有别人过来看房子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会对他没有过来签约，没有给我回短信这么在意呢？然后我意识到，他其实并不是真正让我生气的原因，而是因为他这种行为让我想起了之前孩子爸爸也经常这样对我。但同时我也意识到，孩子爸爸跟我生活了很多年，我会那么生气。然后这个人我也只见过一次，也是同样的生气的程度。那么我就会想到，难道孩子爸爸或者是这个人，并不是我真正的这么生气的原因吗？然后我就接着往更深一层去探索，我发现，我之所以这么生气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，不被尊重。而我当时还抱着一颗所谓的宽容的心去主动询问，问他是不是不过来啦，是不是晚过来呀，然后他没有回我，我觉得是他对我的不尊重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刚才在论述这个的时候，我在试图的美化我自己，我给对方发短信、打电话，是我在给对方机会，对自己不守信用的作为做出补偿。但是其实我这么做的时候，并没有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想。对于这个要来租房子的人，他可能会觉得，你发短信我没有回，已经代表了我不打算过去了，我又没有交定金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跟你签订合同，我当然有权利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。而这时候你还要打电话过来给我，真烦人。这么一想的话，大家是不是觉得？两个人的想法，如果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其实谁都没有错。然后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又往更深一层去观察，我为什么对于别人不守信用，或者更严肃一点来说，我为什么对于别人的欺骗这么在乎，反应这么大？对于这一点的答案，我非常感谢我接触了原生家庭这个概念，因为我的这种体会完全是源于我的原生家庭。我在很小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被欺骗，所以从那次欺骗以后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特别在意欺骗这个事情，甚至在生活中，我几乎用显微镜去观察每一个欺骗我的事和人，这也给我的日常生活和交际带来了一定的阻碍，因为我根本无法接受生活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，我认为那些都是胡扯。谎言就是谎言，说谎的人只不过是给他穿上了自以为华丽的外衣而已。但是，我这个观点是对的吗？如果是，那为什么其他人可以接受生活中的小小的谎言，而我持有的这种观点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它让我变得斤斤计较，变得顽固守旧。原来这一切开始的那么早，但是好的是我现在发现了问题，也找到了源头，我还有的是时间去接受它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也要去说谎或是不守信用，但是至少我开始对于别人的不守信用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，我不会觉得那是错的，我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，觉得他的选择也有他的苦衷，我没有权利。也没有资格 去对他的想法做什么批判。所以，姐妹们，你们有什么自己比较执着的问题吗？真正的源头又是什么呢？你看到了吗？你可以现在开始去找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源头。当我遇到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受害者吗？我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里面偏偏是我遇到了这个事情？对于这一点，我肯定是一个标准的祥林嫂，当然那是以前，因为我之前会不停的跟我的闺蜜或者亲人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说自己明明多么努力的想要在上海站住脚跟，甚至都好久好久没有买衣服，没有买好的化妆品等等，为什么对方会这么对我？但是我现在知道了，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三件事：老天的事、别人的事和自己的事。首先，没有买化妆品，这是我的事，别人并没有限制我什么，而对方回馈我什么，那是对方的事，我无权干涉。而且事实证明，即使我认为我有权干涉，我也干涉不了。至于老天的事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看到下雨，我都会觉得老天在跟我作对。或者是急着上班，然后公交车动也不动，然后自己就开始跟自己生气，气老天为什么下雨，气交通为什么这么堵，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自己气自己怎么这么倒霉，什么都让自己运上了。可是下雨啊、堵车啊这种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，我们再生气又能改变什么呢？这都是老天的事。那么我们可以想想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？就剩我们自己的事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没有买衣服很委屈，那好啊，我就去买。买不了大牌，现在就淘宝店那么多，买一件款式好的总可以吧？而且，我真的是受害者吗？因为群里大多数都是法律上的单亲妈妈了哈，我现在就从那个婚姻的这个角度来说，在婚姻里，我真的只是受害者吗？我自己曾经想过。我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冲对方发过脾气？我有没有把自己的焦虑和不安传达给对方？我没有买衣服，真的是心甘情愿吗？我有没有把这个原因强加到对方身上，觉得是你挣钱不够多，我才舍不得买衣服的？等等等等。这么一想，我发现，在婚姻里，其实我并不只是一个受害者，我同时也是一个破坏者。在别人努力保持婚姻的新鲜感的时候，我却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觉得对方应该跟我一样，要一心往前看，赶紧为我们的孩子创造这个，创造那个。我并没有停下来看看，在我这样的低气压下，对方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，他还能够承受多久？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到自己身上，我们的这种反思。不是为了过去失败的婚姻，而是为了走向我们美好的未来。不可否认，出现现在的情况，对方肯定有对方的错误。但是，就像我说的，那是他的事，他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，那都是他的事。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他担心，他的功课让他自己去完成。我们现在只要顾好自己。现在我发现，真的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不再一味的责怪对方，我也不再一味的责怪自己，我开始慢慢的去发现自己，去珍惜自己，至少从内心上，我现在还是有些窃喜的。我觉得反思式的我特别美，特别伟大，真的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居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而且，觉得，我现在觉得就是。特别感谢对方走进了我的生命，让我开始探索我的源头。出了这个事情，我也觉得真好，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。不然，如果等我再老一点，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，我到时有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力气去发现这个源头，去珍惜自己，爱惜自己。我之前一直都在逃避我童年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，但是现在通过对方。 他把我之前的那种感受全部都带到了台面上来，让我不得不去学习，不得不去回味，去接受之前的那种感受。而且最好的就是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比小的时候更有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，我也希望群里的姐妹能够仔细的想一想，在这段婚姻里，你真的只是受害者吗？我该怎么办？其实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的次数是最多的，但是如果从理智来分析的话，这个答案其实很清楚。怎么办？当然就是赚钱养自己、养孩子，然后自己开心起来呗。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，大家都知道实施起来会很难。